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我们邀访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要跟我们从电影来探讨人生观。那么邀访到的来宾是资深的媒体工作者徐小明小姐。小明你好。
嗨，大家好。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哦，从比较轻松的角度，电影哦，来探讨一些生死的问题。最近有一部戏，时时刻刻也是在国外颇受好评哦。这个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其实就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好像评价蛮两极的，有喜欢的就非常喜欢，然后当然有很多人说看不懂，然后很多人都说他是探讨同性恋的，又有人说他是探讨死亡的，又有人说他是探讨很多不同的 topic，
女性主义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时时刻刻这部电影到底阐述了什么人生观。其实我自己来觉得啦，他的确讲了很多死亡的概念。那么小明的看法呢？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大概先跟听众朋友简单的说一下他这部电影哦，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基本上它就是在讲三个不同的年代的女人在同一天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导演用这种穿插的方式在同时进行三个女人的一天的故事，然后这三个女人之间的生命又彼此互相影响，环环相扣。第一个最早的年代的是一个英国的女作家然后他的一本书呢，他所写的一本书又影响到这个差不多美国在30年代的那个那个女的叫什么
的一个家庭主妇。
一个家庭主妇，对，他因为看了这个女作家，事实上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作家，他只是看了这个英国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对，然后对他的生命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他对于他的生命所做的选择，不管是在生与死或者是说去跟刘之间所做的选择，又深深的影响到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的一生又影响到了梅丽史翠普所演的这个第三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的这个女性，纽约大都会的这个女性，她的生命，她的一生。
所以
回到你刚刚说的问题是，
对，就是像这部电影里面探讨了有关生死的问题。我记得他电影中常重复一句话说，如果生命在一天中就结束了，就是你好像说女人，好像他里面有提到这个，就是说他一天的生命好像就是他的一生。那种感觉啦，就说你说我的生命是80年和一天，它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对时间的概念，你觉得80年好像我可以无限的挥霍嘛，如果只剩一天你就觉得很紧迫。但是如果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80年和一天有什么差别？如果说你真的是抓住了那一瞬间，所谓的活在当下，就是永恒嘛，就是你只要曾经的活过。
我觉得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生老病死，或者说出一些意外，尤其像我是一个媒体的工作者，我每天在播报的都是很多我们可以说是很无常的事情，
灾难、
意外的、灾难的，然后其实这些东西都在的要显示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其实就是人生非常的无常嘛。那你真的不晓得说你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在这边录音，可是等一下走出去对啊，会不会说这是我跟德珍最后一次谈话呢？这很难讲哦。
对啊，
对，所以你说的没有错啊，就是说我觉得你要讲的应该就是说人是不是应该就把握现在。然后
所以这个电影中传达了相当大一个部分是这样吗？你觉得就是所以他的片名时时刻刻啊，就是你时时刻刻你都要把握，都要所谓活得精彩好了，还是说活着有意义，还是说你要活出自己也是一个方向。
如果说来谈生死的话，我会觉得说他们三个不同的女性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里面，然后其实面对的都是同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就是选择。像比如说我说的那个第一个的英国的女作家，她是一个饱受精神疾患的一个作家，那她必须面临的选择就是 如果今天他选择一个让他的精神疾患会比较舒缓的生活方式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激发出他这个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对，那所以他必须在怎么样在呈现他这个生命样态的时候做出一个选择，但那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但是他最后还是做出了他要写出好的文章，他情愿可能去住在一个喧闹的伦敦，而不是必须在一个乡间过着槁木死灰的生活，可能让他比较 calm 比较安定，可是却没有办法激发出他的这个创作灵感的生活。那所以他愿意选择让这个精神疾患继续的困扰着他，而他可以同时创作，但最后这个精神疾患也的确导致了他走入自杀的这个命运。
嗯嗯，
对啊。
所以你觉得他是等于是被迫的选择吗？主动的选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人对于生跟死，当你在说的受到压迫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说那个美国30年代那个家庭主妇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他同样的也面对到他生命的困境。他是一个有女同志倾向的人，然后他没有办法扮演好在那个年代那个保守的年代里面大家对于
妈妈妻子的角色，
对妈妈跟妻子的角色，所以他无法呈现出他所要呈现出来生命的样态，所以他也是处于一种困境。但是他阅读了这个英国女作家的小说之后，似乎给了他一些启发，所以他在本来要选择到这个旅馆去自杀的时候，他最后并没有去死，他选择了存活下来，但是他也选择了抛弃他的孩子。
等于说
他想要过的生活，
就他选择了自我。
对，他可能选择了自我。
等于说他是主动的选择了他的人生。可是你觉得到最后他有没有一丝后悔呢？
这是个好问题。
因为我记得电影演到最后，他在跟他儿子朋友对话的时候，他说如果我觉得有一丝后悔的话，我会觉得比较释怀。可能在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并不后悔他抛家弃子，可是对于他儿子的死亡，或许间接受他影直接受他影响，还有他先生他的女儿都比他早死。他说你的家人都比你早死也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所以亲人对他来说还是有那个亲情在。所以你在亲情和个人的角色之间你要怎么去抉择，我觉得有时候我想所有人都会面对到这个抉择。你要选择你自己还是顺从服从你的家庭所需。
对啊，就是说你如果要选择趋向于你自我要过的那种生活方式的话，
你能够接受社会的批判吗？如果你今天抛家弃，
那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对，
我觉得社会的批判还是另外一回事哦，而是你良心的谴责跟不安哦。
所以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可能不后悔，可是他毕竟还是妈妈，还是人家的太太。他就像你说的，他可能还是遭了良心的谴责。另外，我们来谈刚刚比较。谈到三位女性，前面两位介绍比较多，第三位，
梅丽史翠普那个角色，
我觉得像她在照顾她这个得到艾滋病的垂死的朋友，她朋友就故意去刺她说，哎，你是不是好像说你照顾我只是为了彰显你自己的伟大？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艾滋病的男的其实就是抛夫弃子的那个美国家庭主妇的儿子长大了以后嘛，那他也是一个诗人，然后他得了一个什么什么奖，那么梅丽史翠普是他的年轻的时候的，他们曾经
前女友，
对前女友啦，轰轰烈烈的爱情，然后这梅丽史翠普就是要帮他举办一个盛大的 party， 但是这个诗人似乎并不领情，他觉得说我好像只是你一个炫耀的工具，然后你来照顾我，
好像你很仁慈。
就是你活着的价值了。
其实
我今天如果死了的话，你这个人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存在了。
其实那时候我看到那里说，我是比较不能懂说他为什么这样对他朋友，就这个男的同性恋的艾滋病患者。我说他朋友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他，他还要这样子的刺他。但是我又想起我现实生活中遭遇的一些事情，就是 我有一些好朋友，他可能是肢体残障，有残障的问题。那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一直提醒我说，你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
嗯，
他们非常敏感，很容易受伤。
嗯，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同样的情况，这位艾滋病患，他可能心灵上就已经非常的脆弱。
嗯，是是。
所以我们旁观者看起来，这个梅丽史翠普饰演的角色是提供这个艾滋病男子好像衣食无缺，好像很 safe，嗯，很给他吃药，定期给他，可是他需要可能不是这个。
嗯，
他可能没有照顾到他心灵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可能不满的地方。
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一个诗人是一语道破了人在存在价值的一个核心。哎，
嗯，比如说，
我看到的面向的确是这样的。其实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们都会有至亲的人嘛，挚爱至亲的人。嗯，你去想象哈，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所挚爱至亲的人都不在的时候，你活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嗯，
有没有一个人是真的为了他自己的存在而存在？
嗯，
那个价值，
嗯。
我觉得像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想象我所至亲至爱的人都离我而去之后，那么我活下去的价值何在？
嗯哼，
嗯，至少 so far 到现在为止，我会觉得我活着就是为了要来爱他们，
嗯，
对他们付出，
嗯，
然后照顾他们，
嗯，
所以我可以理解。
所以你说第三位那个现代女性，的确是像她朋友所讲的，如果她朋友走了，她就没失去了活下去的，
对啊，
目标、嗯，意义了。
只是说在表达上，
嗯，
我觉得其实这每一个人应该都是这样吧。
嗯，
嗯，每一个人应该都是为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在活在打拼。
嗯哼，
只是问题是说你的表达方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觉得
这就是
被爱。
对，这就是施与受之间感觉差异嘛。嗯，就像你去爱人，你觉得我就是用我的方式，可是未必是对方希望的方式啊。
嗯，
其实就是一个差异。包括你说家庭里啊，
嗯，
可能父母就觉得说他这样是为你好，尤其是我想所谓的代沟嘛，嗯，你隔得更远，可能那种差距越大，越不了解对方的世界吧。
嗯哼，
他总会觉得我是为你好，你都不听我的。
对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濒死的人，他真正需要的是
什么？
对，
我觉得已经不，因为像电影中的那个女主角之一，就是提供他药物啊、食物啊，
嗯，是
很盛大的 party 啊，给他很荣耀的这个事情啊，什么什么的。可能他要
是人到了那一个关口的时候，
对，都不重要啦。
那些东西还重要吗？哦，我记得他在选择自杀的最后一段跟梅丽史翠普有一段非常激烈的谈话。他说没有错，你好像一直 offer 我很多这个，你来陪我，你来看我，然后你让我衣食无余等等，可是我要怎么样去忍受当你离开这个房间之后的那一些时时刻刻，我在忍受我的病痛的那些时时刻刻呢？
嗯，因为他提供给他的温暖可能只有一瞬间吧。
嗯哼，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人最后都会面临到他自己，不管是他是一个即将濒死的病人，或是就像我们每天忙碌上班下班回家工作着，你睡觉的时候，当你上床那一刻，你面对还是你自己，
就是你跟你自己。
对，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你是不是有试着跟你自己对话？你是不是要这样的生活？你生活的，你工作的意义，你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反省或者有助于厘清。像很多人到了最后才开始后悔，诶，我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嗯，
就像小明刚提到的，人到濒死的时候，他最渴求的是什么？像在我们节目中，我们常常谈了很多生死的问题了，当然我想生死的问题没有标准
答
案的，那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尝试提出一些讨论，提出一些 topic， 提出一些 issue， 让大家自己去想，每个人心中会有自己的答案，这不是大学联考，也不是问答题有什么一定的那个，只是觉得这样， 所以我觉得去看这部电影，可能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然后可以从中，因为你的经验而感受有不同的感受。
嗯哼
哼。会因此对生命有更多或者更不同的认识，我觉得也不必抱着那么大的期望，觉得好像一部电影就可以改变你的整个人生或什么吧。这是我自己看完的一个感想。
嗯、
另外，我觉得电影中还提到一个就是爱，其实刚刚有提到施与受，就是爱人的方式啦。
对，
我们常常
我自己是觉得说，他这个电影在三段故事里面都有一直有一个很重复的动作出现，就是给予食物的这个动作。
嗯、对对对，
嗯对。像我说罹患精神疾病的这个女作家，她的先生在跟她，她一早起来，然后她先生就是问她说：“你吃早餐了吗？”啊，你没有吃早餐啊，那我们中午一起吃午餐，你不可以不吃东西。
嗯，
哦，然后在那个我说那个到三零年代那个美国家庭主妇嘛，那她那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烤出一个蛋糕，因为那天是她先生的她先生的生日。那他儿子就问他说：“我们如果不烤蛋糕的话，爸爸是不是就不知道我们爱他？”
嗯哼，
那问的他也是哑口无言。但是他就是必须要准备一个蛋糕，在他先生生日的时候，好像他先生才能了解到他爱他。对啊，那梅丽史翠普也是啊，他去看那个艾滋病的
朋友
的时候啊，他一进门就会注意到说：“哎，奇怪，他们今天没有送早餐给你吗？哎，他们怎么那么糟糕，又忘了送早餐之类的。”就是我们在平常，你会发现说我们在平常这个表达对别人的关心跟爱的时候，好像常常是不是太，当然
物质吗？
就是比较流于浮面啊。
我觉得那个感觉，你说都是温饱嘛，大家一定嘘寒。
你今天吃晚饭了没？
对，不是，对，刚才喝水打嗝。我觉得他就是其实在讨论的是说，或许他是用食物代表一个物质上的需求。
嗯哼，
就像我们爱一个人会给他物质上很多的需求，
嗯，
我会想说啊，我要给他大房子大轿车，我要给他穿最好的吃最好用最好的，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
嗯，
是不是都是这样？我现在觉得或者食物其实代表是一个物质上的，
对 对，
可能那你是不是忽略同时在精神层面，就像你说那个三零年代美国妇女那一位，她可能是同性恋倾向，所以她先生可能更不了解她。
对啊，
同样的，你说在更早的那个
女作家，
她现在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她，
她没有办法进入她的内心。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告诉我们，所谓的爱，你和你的至亲啊，你的爱人、你的好友，爱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这也让发人深省。
嗯，
因为它里面不断是
物质，怎么样去表达出来你的爱吗？然后让对方能够真正觉得窝心贴心。
嗯，
可能不是一天到晚叫他吃东西。
我觉得这件事是需要学习的。
嗯
嗯，其实就像傅伟勋教授在他的生死学三部曲就提到生爱死，我觉得这就是蛮好的一个注脚。好，人生最重要的这些元素，生爱死。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好像很跳跃式的谈了很多电影的片段，如果听不懂的话就请去看一下电影，希望你会有所收获。
对啦，如果电影一下片的话就去听一下 DVD 好了。
我们不是在帮人家做广告。那么下一次的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谈一些其他也是有关谈到生死的电影，从不同的角度来继续探讨。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